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带领我们救主堂的这群弟兄姊妹，我们来学习你的纪要真理，我们来思考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因着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我们真的是，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的面对死亡。主啊，求主今天晚上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亲自的保守我的口，也保守众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同感一灵，来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呢是来学习第23课，就是耶稣的受死和复活的这个下半部分。那么我们学习这个耶稣受死和复活，就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知道这次纪要真理的课，我们都是以使徒信经为主线。我们在讲基督论的时候，我们用了10多次的课，在讲这个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耶稣所做的事，最大的事，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从死里复活。我们主要是讲复活，关于耶稣被因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我们在以后的课。关于罪这方面，我们还要更深的去讲。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是讲这个耶稣的复活，但是受死和复活是不可分的，是整体的。我们不可能只谈到耶稣的死，不谈到耶稣的复活，不谈到他的升天。所以我们就上一次我们看了一段这个经文，就是。这段经文呢，大家都很耳熟能详了，我今天就不给大家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就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础，或者是说是一个中心，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这个从死里复活这个真理拿掉的话，我们就如保罗所说的，就没有可传的。那你我所信的，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信的，所信的都是枉然。所以，基督徒所宣讲耶稣复活的依据，不是根据用科学上去证明什么所谓的科学的证据，也不是说不断的有新的考古学的证据去证明。真正能让我们信服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借着神所启示给我们的新旧约圣经，我们来更加的信服。所以说，因为正如提摩太这个后书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从我们是上一次主要是从圣经来看。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确实的，是可靠的。因此，我们看了这个，又看了《哥林多前书》的15章1到8节，很感谢神。最近牧师讲到，也在讲《哥林多前书》这个15章，所以借着牧师的主日的正道，借着我们纪要真理的课程，我们反反复复的把这个真理我们来学习，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8节里，保罗在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他重复又重复的说，说是耶稣是照圣经所说。换句话说，耶稣的钉死和复活，当时的圣经就是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是按照旧约圣经中神已经借着众先知向人启示出来。已经借着众先知的口向人讲明出来，就这位旧约所预言的基督，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就强调，他说，第一是圣经上早已预言的，那么这是照旧约圣经所说的应验了， 这是保罗所提出的第一方面的证据。我们当时借着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来看了。今天呢，我就简略的说一下，就不再想再重复了。那第二方面呢，保罗就提到有很多的见证人，就是，那么在这里你看，说先显给那个基法看，然后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如今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也有的睡着了，已经睡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最后也末了也显给使徒保罗看。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提到很多的见证人。那么第三方面是怎么呢？是空坟墓的证据。所以这个在四福音书里都提到的，就是耶稣死后第三天，跟随他的一些妇人到他的坟墓里那里去，看到坟墓已经空了，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了。而所以说这个空坟墓是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据。那么这个空坟墓的证据，当然了，我们还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就是四福音的记载。所以这是上一次课的一些回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借着上一次的课，我们会继续的再讲另外一个很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门徒生命的改变。那么我们这些门徒跟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我们看这些门徒怎么样呢？他们四散而跑，没有人跟在他的身边。虽然我们知道，你说彼得跟在那个身边，到了大祭司的院里，但是彼得是怎么样的呢？彼得是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跟随了耶稣3年的门徒，他们非常的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看继续看《使徒行传》，从第二章开始，当圣灵被赐下来，然后这些使徒，就是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呢？就放胆的讲论神的道。他们即使被官府抓去，后来就是彼得也被官府抓去，并且严严的告诫，就是彼得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传道。我们看到当时彼得是怎么样的呢？和当时耶稣被抓的时候，和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有没有改变呢？彼得有了彻底的改变，彼得是一点都不害怕。他们，彼得和就是和他的同伴，就对这些官府的人说，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生命的改变，就是另外一个很有力的证据。为什么这些门徒会有这样的改变呢？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我们根据世界这个世界的观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跟随一个领袖，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人，但是他很有能力。这个领袖呢，我们都认为他是要来做王的，就是我们对他有一个很高的期望。结果呢？
结果呢？
哎，谁把声音关一下？结果呢？就是这个人，我们跟随这个领袖，他被当做一个罪犯被抓起来了，后来被就是钉死了，被杀死了。那这些跟随的人还有盼望吗？我想，只要是跟随这个人，他死了，这个领袖真的跟随的这个领袖死了，跟随的人的幻想，他的盼望就完全的幻灭了。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刚开始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这些胆小的门徒之后竟能有一个这样的转变呢？就是如果这些门徒没有遇见复活的主，那么他们为什么后来可以为主殉道也在所不惜呢？如果他们没有亲自的遇见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我们思想为什么他们会 为主殉道也在所不惜呢？我们知道，根据教会的历史记载，彼得是被道钉十字架而死的，因为他对钉他十字架的人说：“他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就是把这个关一下，哎，不配像我的主一样被正的钉十字架，我只配道钉十字架。”彼得是最后根据这个记载，教会的历史记载是道钉十字架而死的。为什么这些门徒可以不顾惜他们的性命，放胆的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就是我们思想，在钉十字架之前，他们都鸟散了，他们都是一些胆怯的小民。耶稣被抓，他们通通逃跑。所以这些门徒的改变，就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另外一个证据就是圣灵被赐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就说：“我求父，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再看一段这个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7章37到39节，就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就加了一个注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只是当时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在《使徒行传》2章5旬节的时候，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升天了，那么圣灵就被赐下来。所以圣灵被赐下来也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一个很有力的证据。那么我们再来看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另外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圣经上来看，就是敬拜神的日子改变了。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7天，就是6日创造天地，第7天神就安息了。那么以色列人这个敬拜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是在周六，以色列人的按照我们现在的一周7天，他们的第一天是 Sunday 周日，然后第7天是周六。那么我现在在这个公司做这个一些时间的时候，就是开始一周是从 Sunday 开始的。所以在旧约圣经，这个以色列人敬拜的日子是周日，那么是安息日，这是周六啊，是 Saturday。 那么他们那一天什么工也不做，要在这一天休息，而且在这一天敬拜人。现在你去以色列，犹太人还是这样，他们在安息日，就是我们现在的周六，他们要去会堂敬拜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你我现在在周日去教会敬拜神呢？为什么？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了。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20章第7节就讲到说，在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所以按照当时7日的第一日就是周日，在那天就是五旬节之后，就这个7日的第一日就是 Sunday， 就变成了基督徒敬拜神的一个日子，就是这一日基督徒要来敬拜神。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是在7日的头一日清晨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也好，在《哥林多前书》也好，都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使徒行传》20章第7节，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在七日的头一日聚集。所以这个主日的设立就是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现在这个改革中的教会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周日到教会里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敬拜神的时间从旧约的周六改到周日，为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周日那天，主日的第一天，他复活了。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证据呢？就是教会的产生。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圣经上说到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呢是基督的身子。我们也就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凡是接待耶稣、相信他的人，都会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所以教会的产生，也是基督复活的很有力的一个证据。所以这些证据我还要再强调一下，都是我们从圣经里的记载所看到的证据。所以，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事件，除了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是在圣经的记载是确实的，是也是在历史的记载上也是确实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来看看那个我们讲了这些，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你我今天来学习这个基要真理。对你我有什么样意义呢？重要的意义呢，就是第一点，就是耶稣的复活就是以大能，他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这个重点在讲这个耶稣所做的最大的事，目的还是要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看罗马书，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就说，这个这封书信是他使徒保罗所写的。在第二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怎么说？就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没有？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就强调，耶稣的死里复活以大能怎么样呢？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保罗说，论到这个福音，他讲到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他是借着圣灵的大能，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他所做的事就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他以大能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都知道，从来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的，但是在耶稣里面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虽然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也曾叫一些人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行的这个神迹，使许多人，就是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里，我们看到。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已经死了3天了。他叫拉撒路死了3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此呢，就有许多人相信了耶稣。那耶稣呢，也叫一个叫埃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 耶稣还曾经叫一个寡妇的儿子也复活。那其实，在旧约里也有一些先知，比如说以利亚跟以利沙，都曾经让死人复活。但是，这些复活，严格的说来，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耶稣的从死里复活，都不是真正的是死里复活。和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只能用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呢？他们是死里复苏。那是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些复苏的人，或者叫复活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还会死的。他们只是从死里复苏，他们只不过是又活了一段时间而已，最后还是死了。只有耶稣，他是真正的能够胜过死亡，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他里面呢，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我们所传的这样一位复活的主，他是真正的胜过死亡的。所以这是第一点，以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耶稣的复活对于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从死里复活，就使我们能够得永生。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都算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接受了这个罪的刑罚，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他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最后也是死了，那么我们也不必相信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罪的咒诅之下，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免于死。但我想坦诚地讲，我们今天大概所有的人最害怕的就是死亡，因为死亡的阴影笼罩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是不怕的。但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使我们得永生，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死亡和罪的权势。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死亡的，没有一个人能胜过死罪的权势。那什么是罪的权势呢？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说的，尤其在第七章，他说得很清楚，说即使我们你我今天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们的里面还会常有这样的挣扎。什么挣扎呢？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身上有一股罪的权势，我们都成为罪的奴仆，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他只为我们的罪被钉死，那么也许你会说，他替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但是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还是没有盼望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跟罪的。但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就胜过了罪和死亡，就使罪不再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身上能够掌权的。所以罗马书的六章三到五节就说，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段经文，换句话说，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罪所带来的一切的结果，不但是死亡，而且还有罪的权势，就罪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捆绑。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这些主耶稣已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借着他的复活把他除去了。所以 在耶稣基督里就释放了我们，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就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了。说这些，这都是因为耶稣不单是死了在十字架上，而且是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了，他把这样的生命因着我们的相信也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不应该再犯罪。所以罗马书第六章，按照罗马书第六章来说，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向罪死了，是应该向神活着的。罪不能够再做我们的王了，我们呢也不应该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的里面呢应该有一个从神而来的这个复活生命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罪，可以使我们不再犯罪，使我们可以不再受到罪的诱惑，使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神，去遵守神在律法上的要求，去遵守耶稣基督这给我们的要求，使律法的义就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可以这样呢？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他死了，而且是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才可以领受这样的恩典。虽然在实质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没有经历这样一个实际的经验，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过一个完全的得胜的生活，使我们完全的在生活上胜过罪。但是事实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认我们是软弱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试探，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选择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有时候没有选择顺服圣灵，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次纪要真理之后，我在想我还会继续的在讲，可能在讲圣灵论或者讲祷告，我在想就是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会继续的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但是我们按照圣经上神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是不应该过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一个生活的，我们应该过一个能够胜过罪，能够为神而活，能够完全遵守神的命令，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我们是应该过这样的生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承认我们会有很多的征战，就是我们这个基要真理，我们不会讲很多的圣灵论，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督论之后，我们讲到简单的讲到圣灵论的时候，我们还会重新提到这方面的这个讨论。但是我们至少今天这一刻让我们认识到一个这样的事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是没有必要再活在罪中的，我们也是没有必要再受罪的捆绑的，我们可以真的是放胆的向撒旦说，因为耶稣他活了，我们就可以借着他，在他里面我们就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就不再活在罪中了，因为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就是我们这些借着受洗与他同死同复活的人，我们就不再受到罪的辖制了，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向神而活。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要知道，而且你们要这样的来看自己，他说你们要看自己是向罪死的，看自己是向神活着，而且你们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器具，不要再献给罪做器具。这些呢当然都是圣经的真理，都是讲起来都是道理。那么我们怎么样，你会问我怎么样在罪上，就是怎么样在生活上活出来呢？所以我们会继续的，我们只有靠圣灵。我们在后面简单的这个纪要这里讲到圣灵，我们可能以后还会 继续的从圣经上我们来看来讲。但是今天这一课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耶稣这个所成就的复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我们要至少我们要在认识上要有一个这样的认识，我们真知道这个，我们才能够真的去行出来，我们要真的在意识上认识到，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去支取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的大能。不但如此，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胜过了罪和死的权势，耶稣从死里复活也保证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凡是属他的儿女，我们将来呢，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来，我们来再看一段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5到57节。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是很重要的这个复活的经文，我们最近李牧师也在主日的正道在讲这段经文。所以说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保罗怎么说？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在讲到这个死的毒钩呢，我就讲到我信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很能帮助我们解释死的毒钩是怎么样的。说有一次一个小孩子跟着这个爸爸到野外去露营，结果呢他们的这个在用餐的时候，食物就引来了一只蜜蜂，这只蜜蜂就围着这个餐桌，围着个小孩子就飞来飞去，这个小孩子就非常的害怕，就吓哭了。那爸爸呢就为了安慰这个孩子，就一下子就用手掌把这只蜜蜂呢就抓在手里了。抓在手里之后说，你看那个蜜蜂没什么可怕的，就是他一伸手，这个蜜蜂呢就很快就飞走了。飞走了，当然这个小孩都害怕了，说他还活着。就是这个爸爸就说他已经不可怕了，因为他已经不能再蛰你了。你说你看他的毒刺已经扎在我的手掌上了，就是这个蜜蜂毒刺已经留在我的手掌，虽然它飞走了，但是已经不可怕了。就是说这个死亡的毒钩就像这只蜜蜂一样，就是已经不可怕了。虽然是这个我们还要面对死亡，但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死亡的毒钩像这只爸爸那样，就是已经掉，蜜蜂的毒刺已经掉了。所以在这里用这个例子我来解释一下，我信主之后听到这个小故事，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安慰的，帮助我们更去理解这段经文。好，我们保罗讲到耶稣从死里那个复活，就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权势。那不单如此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保罗还说，就是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从一人，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所以在这里保罗呢就用了一个农业的比喻来讲了一个属灵的真理。一个初熟的果子在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的就是有了初熟的果子，他们的农作物就是一年一般有两次的收成，一次是在逾越节之后到五旬节之间，另外一次在祝棚节。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今年在正式收成之前有一些出熟的果子结出来，他们就可以确信，他们就可以保证今年会有一个丰收。所以这个出熟的果子是保证今年这个农作物一定可以有一个丰收。所以保罗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是保证我们这些相信他、属他的人，我们这些凡是他的儿女的人，我们将来我们也都有保证的，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不单是如此，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个荣耀的身体一样。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死亡就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累了，我们睡了，睡觉了一样，所以圣经上总是用一个睡了来形容死亡的。所以基督徒死了，不是说他死了，而是说他睡觉了，因为我们只是暂时身体上在地上，我们被埋葬，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的身体也要被改变。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跟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一样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死亡已经不再是一个威胁了。不但是我们今生，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尝到了永生的滋味。虽然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已经得到永生了。我们已经跟这位神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联了。不但是如此，我们的得救也是完全的，也包括我们身体的得赎。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已经死的基督徒要从死里复活，还没有死的直接从地上被提。我们的身体在那个时候。都要改变，不像我们现在会衰老，会不断的这个一天一天的衰残。我们将来的身体都要被改变，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要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的，我们要永远的脱离罪，我们再也不犯罪了。神要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永永远远的与爱我们的神同在，所以这就是在启示录里这个第21章3到4节所说的。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死亡的威胁除去了，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即使。今天我们的肉体还是一天一天的衰残，我们还会有疾病，我们还会在为我们生病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我们还会去面对着病毒，我们还肉身还是在罪的咒诅之下，我们的肉体还会有一天会死亡。但是圣经说，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的死亡只是睡了，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当中一些我们最亲爱的家人，他们也许要面临死亡，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如果我们的亲人他是属基督的，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还可以在神那里，我们再见面，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而且是我们那一次的复活，我们将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所以今天我反复的讲这个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来说，这真的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怎样把这个 这个信仰，这种信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真的能够知道，我们就真的能够领受，我们就可以真的进入一个耶稣所要带来的这种一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的里面。所以复活节马上又要到了，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们基督徒是最开心最喜乐的日子，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主确实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他确实是一位复活的主，只有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和罪的权势，是我们不单现在在地上可以跟他建立一个这样的生命的关系，我们不再向罪活，是我们可以为神而活，而且我们也确信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这段纪要真理，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个圣经作为一个结束，希望我们常常的用这段圣经作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意义，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在生活上经历这样的恩典。我盼望，我希望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把麦克风打开，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以弗所书的1章15到22节。我们把麦克风打开，我们一起来诵读。好，方便的就打开，我们一起读啊。以弗所书1章15到22节开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让将这样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使我们这些真正的相信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何等大的盼望。这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受死，他三天之后是圣灵的大能使他复活了，他现在在他里面真的是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有这样的生命的大能，我们是何等感恩的一群人。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真理，让我们也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主啊，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这样的这个纪要真理的学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